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你知道他说什么？当他看到上帝的一个奇妙作为，他没有说这个奇妙的作为多稀奇，他说你对人很好。各位，这等于什么呢？这等于你去看米开朗基罗的那个不管画或雕像，你没有称赞米开朗基罗，你也没有称赞那幅雕像，你说我很有福，我好有福啊，我观看这个便说我好有福，因为我居然能够看到这个东西。这就是他说的这个世界多奇妙，他不讲这个世界的奇妙造成了人居然被上帝眷顾，这是奇妙的。我观看这些，没有称赞这些，甚至没有直接称赞上帝，而在说人竟然被你眷顾，实在是太有福气了。你怎么会这样呢？你这么伟大的上帝怎么会去眷顾这么渺小的人类呢？对，这都是圣灵感动的。我提醒各位，就是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，它的一些推论常常是超乎我们想象的。我们看到世界都会说世界很奇妙嘛，然后会说上帝很奇妙嘛。他说人很有福，人算什么？这他的思想真的也很对，因为神是爱，就把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得到这么美好的享受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。好，然后下面这些第六七八节都在讲神给人的荣耀和丰富。我们人在很多人以为我们专心仰望神，我们凡事依靠主，我们归荣耀给主，那么基督教就太神，以神为中心，没有注意到人。其实 C.S. Lewis 讲得很好，我们基督教是最看重人的。你高举了上帝，你知道这位上帝如何的恩待人，人的价值才真的能够有。那么所以我们最后还是称赞神的荣美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好，我们下面看22篇。各位，我还是说啊，我们只好跳过很多。其实我这样选有一点理由啊，我这样选是因为这些诗篇里面，这几篇里面特别都有，大概都有那种弥赛亚诗篇的味道。这诗篇不是都在讲弥赛亚，是都在讲耶稣，但这几篇里面都跟弥赛亚有点关系。跟弥赛亚关系就是我要表达一个重点，圣经是见证基督的，是见证神的，也是见证基督的。但是如果跟弥赛亚有关系，又跟我们人有关系，因为耶稣是神人中间的中保，我们越知道弥赛亚，我们就越想到我们是蒙了何等大的福气。好，22篇，这个各位可能更熟悉了哈。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远离不救我？不听我哀哼的言语。我的神啊，我白日呼求你，你不应；夜间呼求，并不助声。但你是圣洁的，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。这个话当然是指耶稣，这句话根本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直接做的一个呼喊。我们也知道，然后我们这几十年很熟悉的一句话就是第三节， 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。我们很喜欢用这句话来勉励大家，要多多的敬拜赞美。当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，主就在我们中间设立他的宝座，这都没有错。可是好像我们都没有注意到神的弥赛亚，神的受膏者所做的呼求。我好像因为这个话当然是用在耶稣身上，但是一旦用在耶稣身上，也常常就用在他的儿女身上，因为我们也是他的身体，我们也是他的工具。所以用在弥赛亚的身上，也常常就用在教会以色列或者我们的身上。我们就需要认识一件事，各位不要灰心，也不要害怕，更不要跌倒。神的儿女包括耶稣常常在呼求神的时候，好像神没有理他。就我特别要提醒这个。第二节，各位觉得很陌生吗？你应该觉得很陌生的。我们会这样讲吗？我们应该这样讲，但我们好像从来没听过这话，就是你呼求神，神不理你。你听到的讲道和见证大概都是你呼求神，神就马上回答。可是新约旧约都常常讲，神一定听到，神一定有美意，神不是聋子，神不需要你天天喊他。那是外邦人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我们的神是我们没有求之先，我们需要的神都知道。我们神是全能的神，全知的神。但是在罪恶的世界，我们常常感觉到神不理我们，我们常常感觉到神不回答我们。那我们就怎么办呢？我们从第一堂开始就讲怎么办，就继续信他，就继续呼求他。这里这样讲，诗篇很多这样的句子，而在新约应该是路加福音18章，耶稣也讲了。耶稣讲一个比喻，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，就讲到我们的神好像一个不义的官，我们好像穷寡妇，昼夜呼求他，他好像忍了多时，终究还是会替我们伸冤的，会在最恰当的时间替我们伸冤。当然我们常常觉得他太拖了。我喜欢看的诗篇，整个圣经都宝贵，就是他把我们不敢讲出来但是常常遭遇到的一些情形都表达出来了。好，那么第四节，我们的祖宗依靠你，他们依靠你，你便解救他们，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，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。可是这句话你也知道，他们依靠你可能几百年，可能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几百年，神好像都没有回答，几百年神好像都忘记他们了。在出埃及记第二章里面就讲到，神呼召摩西的时候说，他们的哀哭，他们因为督工辖制的哀嚎，我已经听见了。然后圣经描述，神听见了，就纪念他跟亚伯拉罕、以赛亚各所立的约。各位，那个描述是很难过的，就是好像是那个哀嚎要嚎了很久，他才哦，怎么有什么声音啊？然后再听，哦，原来地上有一群人在那喊。再听，哦，原来这群人我认识，这群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然后他们为什么哀嚎？再听听，哦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们想要怎样？各位，照圣经的写法是，耶和华就纪念他的约。如果英文就是耶和华就 remember， 就想起来了，也就是他好像忘记了很久啊，我都忘记了，我一睡400年李伯大梦，
我都忘记我跟亚伯拉罕立约说将来要把他子孙带回迦南地的。哎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赶快把你们救出来。就是圣经里面很多的描述非常的拟人化，好像神忽略了我们一样。神从来没有一秒钟会忽略，但是我们感觉有的时候他忽略了。所以我们好好看圣经，不要让我们所想的来代替圣经所讲的神。有的时候牧师也好，我们自己也好，会假传圣旨，会用自己的想法来以为上帝怎么样。上帝绝对是全能全善的，但是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意念。我们如果不是借着他的话认识他，我们会很糊涂的。好，第六节，我是从不是人，被人羞辱，被百姓藐视，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，他们撇嘴摇头说，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，耶和华可以救他吧。各位，你看这句话又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话，这句话又是有的时候大卫会经历到的，这句话又是以色列会经历到的，这句话又是教会会经历到的，这句话又是我们会经历到的。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主，我们祈求主，主应许他会怎样，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好像没有这样，那你怎么办？就继续信下去，你不可以停止不信吧。好，那么后面就很生动的哈，讲到我们碰到的困难，被碰到的情形，不仅外在很多敌人。十四节说，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。十八节那里又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状况。那么传统的解释看起来也非这样解释不可，就是整个这一篇诗篇分两个段落，22篇1到21节是他被攻击的时候，22到31节是他得胜的时候。那我们如果把这用在耶稣身上，1到21节就是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22节开始就是他复活以后的状况。那么用在我们身上，这两个是交织发生的，也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经历复活的大能，有的时候又经历被置于死地的痛苦。但是我们什么时候与他同死有信心，什么时候就与他同复活了。好，我们还有很多美好的诗篇。我们下面看诗篇45篇。我要选这篇诗篇，因为这篇诗篇把三位一体的道理也讲出来，很奇妙。这篇诗篇在希伯来书也引过啊。45篇第1节，我心里涌出美词，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，我的舌头是快手笔。第2节，你比世人更美，在你嘴里满有恩惠，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。大能者啊，愿你腰间佩刀，大有荣耀。好，各位，这好像不太难懂，这不是像什么但以理书启示录一样很奇怪，这很清楚啊。他在称赞那个我的王，他在称赞你比世人更美。所以这个我呢，应该是王的仆人，你比世人更美，就称赞这个王，称赞这个王是大能者，称赞这王很有能力。可是有点奇怪，王和你应该是一个人，可是第5节好像又变两个人了。你的剑锋快，
射中王敌之心，就你到底是谁？你不就是王吗？各位，那个王可以指是三位一体的第一位，你可以是指三位一体的第二位，就他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而言，随便哪一位都可以指是神。但是就他们位格不一样，父又是父，子又是子，灵又是灵，所以你看第六节就最奇怪了，神啊你的宝座，所以那个你又是神又好像不是神，是神以外的另外一位，我们答案就是又是神又不是父神，而是子。好，这里其实45篇所讲的，如果你看那经文，你看一般解经书都会讲，这是王或者像所罗门娶亲的宴席，然后在那里称赞所罗门的地方，这当然很可能了。不过我们再仔细的看一看，想一想，包括希伯来书的用法，就是这应该是指着耶稣荣耀娶妻的情形。谁啊？耶稣来迎接他的教会的时候，这可以讲是耶稣再来的时候。所以那个你啊，有的时候指新郎，有的时候又也是指着新娘，也就是指着我们，因为我们也得到这个丰富的荣耀。好，后面你就可以看到那个你的衣服有没药沉香，那可以指着耶稣，但是也可以指着那天的新娘，那天新娘的美好，因为到后面14节也有她要穿锦绣衣服，那就是新娘，那就是教会，那也就是我们。好，我们看诗篇78篇，诗篇78篇我们不会去仔细看，我们只是在讲到诗篇78篇里面就讲到说以色列人的历史，神怎么带领他们，神怎么拯救他们，在那里诗人有个叹息。那我自己也常常觉得我们有这种遗憾的事，78篇第34节，他杀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才求问他，回心转意，切切寻求神。各位，这不是很遗憾吗？神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才寻求神，这不是很遗憾吗？很多时候我们是碰到很多艰难的时候，我们才寻求神，这不很遗憾吗？我们需要能够在神很恩待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归向他，这样才好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诗篇第85篇，下面就不一定是这个弥赛亚的诗啊，不过我们都可以想的有点丰富。诗篇从78篇开始啊，你就可以看对，更早的地方，诗篇第73篇开始就有亚萨的诗。那么亚萨的诗到第83篇算告一个段落，就有可拉的后裔。那么我们一般想到诗篇都会想到诗篇是大卫写的，有些是大卫写的，但也有是亚萨写的，这些都是用来颂赞感谢的。那我为什么要特别提一下84篇以后可拉的后裔呢？因为可拉，各位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印象，可拉是民数记里面在旷野里面反对亚伦的 那一群人，可拉可以说是有野心的人，这野心看起来还不错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有，就是可拉悖逆摩西和亚伦，说那里其实悖逆有一点广大哈，还有流变支派的大贪亚比伦也在悖逆，他们可以说有两方面的悖逆，两方面的夺权，一个是行政权力，他们向摩西夺权，另外一个是宗教权力，他们向亚伦夺权。那么可拉自己也是利未支派的人，亚伦也是利未支派的，可拉就说我们大家都神圣，为什么你们要超过众人，为什么献祭的事，在圣殿里的事，只有亚伦的后裔，就是大祭司祭司才能做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做。那么这次的叛逆人非常的多，摩西也好像对抗不了，那么摩西就求请神来决裁决，结果产生了好几件可怕的事，包括地开口把人吞灭，包括有火降下来烧死好多人，那么可拉后裔和跟随他的人死了不少。就是这群人是利未的子孙，可是嫉妒他们的同胞，嫉妒利未人亚伦，结果死了很多。那我们很感谢主，你在历代志上就已经可以看到，志下好像也有写，就是大卫在设立管理圣殿的人里面特别选了可拉，可拉的后裔来做唱诗歌的人。那么所以可拉后裔里面有些人得到了上帝的赦免和拯救，他们祖先野心想要抢夺的没有得到，而且死得很惨，而他们的后裔得到了，很有恩典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人要自卑，神都有恩典。我们的祖先可能会做错，我们自己会做错，我们的子孙也会做错，但神不会做错，你谦卑神就使用。那可拉的那后裔写的诗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，就是84篇。这84篇呢，就我们特别也很感恩的，就是讲到神的圣殿多么的美好。这本来是可拉梦寐以求，但是因着他的野心，他就没有得到。我们感谢主，他的子孙得到了，他在圣殿里面，他就住在圣殿里面，他喜欢住在圣殿里面。以前他的祖宗是要用夺权的方式来住在圣殿里面，结果被吞吃死亡了。现在子孙蒙了神的恩典，在神的圣殿里面很丰富，这很让我们很高兴的。而且这里的描述真的就是教会啊，84篇第3节，万军之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着爆竹之窝。各位，教会的基督徒建筑物，当然更重要不是建筑物了，是人了。我们教会就是神居住的地方，就是神的居所。这个地方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不管怎么弱小怎么可怜的人，在这里都会被照顾。只要你愿意来，耶稣说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，旧约说你们口渴的到我这里来，贫穷的到我这里来，麻风病的到我这里来，任何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没有价值的麻雀在这里有平安。各位，这就是悲惨世界那个电影有一点要表达出来的，就是一个逃犯，一个世界不要的走投无路的人，就到基督徒那里找到了可以安歇的地方。 所以让我们到教会，到神的家得到安息。
不过84篇又表达出另外一个真理，这个真理就是当以色列或教会，我们到了教会，我们到了神的家，我们得到了安息，同时我们又继续在往前走。基督徒一方面我们到了家，像以弗所书第二章也讲的，我们不再做客旅，不再做外人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了，我们是神的国神的家里的人了。可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又继续在做客旅，我们继续在走。从旧约到新约，神的儿女一方面是回家了，一方面又在往家的路上走。这个不管是创世纪里面的亚伯拉罕，他们是游牧民族，总是在包括在迦南地，在应许的地做客，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没有长存的家，我们也总走来走去。或者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、民数记在旷野里的时候，我们也一直在走，我们要走到那流奶与蜜之地。就一方面我们已经到家了，平安了，休息了，建设了，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还在走。只是我们跟世人不一样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的时候，我们有目标，我们有同伴，我们有圣灵同行，我们不孤单，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，因为耶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我们走在往天家的道路上，我们并不是住在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。所以基督徒一方面在走，这世界非我家，一方面我们又在家里，你在教会里就是在家里。所以84篇的第五节到第八节又讲到他们在那里走。那圣经里面也常常讲他们神的儿女在那里走啊。好，我们看第91篇，诗篇第91篇，这里讲到我们蒙上帝的保护，我们被上帝保守，神会保护我们。第五节，你必不怕夜黑夜的惊骇，或白日飞的箭，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，或是午间灭人的病毒，你不怕。哎，为什么你不怕？第11节，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。哦，好，上帝会保护你。嗯，对嘛，哈。可是各位，这一句话很美好的应许，就是魔鬼用来试探耶稣的第二个试探。魔鬼要耶稣，把耶稣带在殿顶上，叫他跳下去，说神一定会保护你，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托住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我为什么要引这一段话呢？就是告诉你，魔鬼也会引圣经，引圣经不等于那个就一定是出于上帝，魔鬼也会引，魔鬼也会用各样的好事。如果魔鬼只会用坏事来威迫利诱我们，他就不稀奇了，他是很诡诈的，他会用很好的事来引诱你。我们求主让我们总是走最安全唯一的道路，就是十字架的道路，这才有真正的平安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 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